所以我们才有了爸爸军团。
嗯，
而且我们爸爸军团的这个 slogan， 趁你还小，趁我未老，一起去野吧。
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爸都会带我出去玩，就他当时其实是请假的，他每次请假就六一带我出去玩。
因为中国人对死亡这个词很忌讳的，
对，
你过年说一句什么死干嘛，就赶紧呸呸呸，就我不就即使当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反而选择是去逃避，不愿意去享受我万一死了之后我有什么样的遗憾能够去安排。大家好，我是书里书外的杨二。
大家好，我是书里书外的大头。
大家好，我是宗少。
非常欢迎宗少能够进来我们这期的书里书外。好，我们先欢迎一下宗少。
欢迎，非常欢迎。
那宗少能不能用三个特征来去介绍一下自己？
如果是一定是三个特征的话，那我觉得
三个关键词吧。
三个关键词，那我觉得第一个，我还是躬身行父母学院的执行长。专门负责带动我们的父母以实践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成长组织。那另外我本身还是我们整个翻书原来的翻动读书在上海躬身行服务中心的创始人。那另外还有一个标签，就是我是交大安泰我们 MBA 校友读书会的主席。核心还是一件事，就是为了带动更多的人学习成长。
对，其实三个身份标签都是跟学习和读书有关的。
是，
对。那这期呢，我们也是带来一本书，叫《爸爸军团》，也是宗少比较去推荐的一本书啊。那为什么会去这么推荐这么一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我是感触特别深刻。首先，我是一个16岁女孩的父亲。我曾经也是梦想着要去构建商业帝国，给孩子留下股票房子
让孩子当个富二代
之类的，是吧？
但是后来在我忙碌的工作当中，因为缺少对孩子的陪伴，我跟亲子的关系包括整个家庭都有很多的挑战，我才开始探索一个父亲如何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赋予他什么样的品格和力量，让这孩子未来一生能迎风而行。在那个特殊的机缘的时候，遇见了《爸爸军团》这本书。哇，《爸爸军团》这本书让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知道对我们一个父亲而言，如何赋予孩子内在的品格素养，让他去面对人生的种种和挑战和困难，远比给他留下股票房子要多多得多。所以这本书是点亮我人生的一本书。
其实书里面的内容主要讲就是，作者布鲁斯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但是呢，查出来患了癌症，患了癌症之后，他想如果自己如果走了之后，谁来照顾女儿，谁来去看着她去成长？所以这时候他想去组建一个爸爸军团啊，这些爸爸军团里面的人都是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给到他一些帮助的人，然后就讲这么一个事情。
是。
对，
因为这本书它本身书的内容非常复杂，它讲到布鲁斯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祖父，包括他家人，包括幼年的故事，包括他后来生病的各种心理感受，以及他整个治疗的过程。而爸爸军团里面我们目前特别关注的这一个点，一个父亲期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什么样的品格陪伴他成长，只是这个书的一部分内容。而我们真正的是因为樊登老师讲书，我们快速把这本书里面这个核心的板块提炼出来，去帮助到更多的父亲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整个社会目前大家在讲丧偶式教育，今天我们的教育当中很多父亲是缺失在这一块，但是这一块怎么解决？只有让更多的父亲认识到自己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价值。那爸爸军团整个这本书籍这个核心的模块和内容会给很多的父亲启发。所以是樊登老师把这块的内容单独提炼出来，成为樊登讲书里面讲爸爸军团这一块的核心。
因为我觉得是思考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从当时的生命状态不一样。
嗯，
可能刚刚宗昌老师他的语言里面描述是说他一直在想留给他的孩子什么东西。
嗯，
所以他之前有一个答案，他为了那个答案去拼拼商业帝
国。之前是所谓的物质财富。
对对对，后来发现这本书是其实这个作者是真实的遇到了他生命当中，我们想生死的面前啥都是小事嘛。
嗯，
所以他遇到了生死问题，他就想他要留给孩子什么。那个答案是完全另外一个答案，所以可能给宗昌老师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说哎，其实有一个人他就生命走到了尽头、
嗯、
啊，或者说他可能走到尽头，他发现他给孩子留的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宗昌老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的就是人生的这整个的状态会有不一样、啊、
是
嗯，我想先问一下大头啊，因为其实宗昌老师对这本书比较熟悉啊、
嗯。
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整体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我其实会带入那个女孩，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
嗯、
我们讲，就我是被精神富养大的，就是我爸妈对我还是挺多的关注，
嗯、
然后其实我特别我爸爸对我是非常好的。
啊，就
他
女儿的视角、
那个、对那个爱是挺多的、
哎、这个视角
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从小这个每年六一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挺感动的，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机会跟他当面表达哈、
嗯、
就是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爸都会带我出去玩，就他当时其实是请假的、
嗯、
他每次请假就六一带我出去玩，
嗯，
就这个是，而且我身边的这种亲戚朋友就说你爸爸对你真的是好，你知道吗，就这个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感受到的，因为我就这么成长起来的嘛、
嗯、
但我现在再回过去回想，其实我爸当时对我包括现在都是很好的，
嗯
啊，所以我会带入那个的。但是因为我爸爸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第一个是他我爸是非常已经可以表达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像作者这样包括写书啊包括帮你找六个爸爸这样子来去做，但是我能够感受到我感受到那部分，所以我对于这个书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它里面我就会想，其实这个作者想要留给这个孩子的是什么，包括那份爱其实非常深沉的，
嗯，
所以我是这么来去看这本书的、
嗯、
啊，而且爸爸军团这个词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啊、
嗯、
因为其实在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他是需要很多呵护的，如果那个呵护是一群哎就是各种角度的一个男士的帮助给一个女孩的帮助的话，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嗯，我第一次听这本书的书名，我以为是一个游戏性的什么东西，结、
嗯、
果发现啊，不一样，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嗯
嗯，
是。
宗昌看完这本书整体的感受什么样？
就是因为我当时读纸质书的时候，
嗯，
没有特别的感触，只有等樊登老师把这本书讲完，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在那本书的下面大量的评论
啊。
说我们的爸爸们应该组建爸爸军团，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去健康快乐的成长的时候，我才从工程型当中拎出了爸爸军团这个项目。啊，这里面额外把工程型讲一下，因为工程型本身是专注在父母的学习成长。
嗯，
但是我们在陪伴父母的过程突然发现，我们大量的活动课程参与都是妈妈，我们看不见爸爸。那爸爸去哪儿了？
爸爸去哪儿？我也想说。
啊，参加节目去了。
对，所以我们当时想，爸爸为什么不愿意参与学习成长？
嗯，
我们工程性当时才启动了以亲子陪伴、从户外的运动、劳动、城市研学、主题游学的方式，突然发现很多的爸爸参与进来了，而且爸爸们都非常乐意在这里面自己亲自参与去设计项目、陪伴孩子，所以我们突然才想到用《爸爸军团》这本书的名字。作为我们工程型整个爸爸参与亲子教育陪伴这个项目的品牌，
嗯，
所以我们才有了爸爸军团，
嗯，
而且我们爸爸军团的这个 slogan， 趁你还小，趁我未老，一起去野吧。
因为本身其实社会上会有一个隐形的一个界限分工，就是你妈妈就是要去照更多的精力照顾家庭陪伴孩子，爸爸呢你就是主外去挣钱养家，其实就跟你最开始看爸爸
女权主义者的时候就要反驳了，说凭什么照顾孩子是妈妈的事情，
当然这些社会本身是潜意识的有这样的一个分工，所以就会就是男性你只要
有一点点这样的共识吧，
对，你其实照顾好、
是，而且是在这本书当中，整个布鲁斯对他整个爸爸圈的六个爸爸的选择，
嗯，
这个过程中一直是他的太太琳达，
嗯，
对，
长期参与，是他们共同的探讨，甚至写信也是一起商量过的。
对，
至少在布鲁斯身上我们会看到对于孩子的陪伴和成长是夫妻两个人都在参与的。
对，
而目前我们很多人传统的中国人说男主外女主内，这本来是农耕时期的一种大家的分工方式。
嗯，
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孩子的教育陪伴成长上，一定是夫妻同心协力有机协作，才能让这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我前两天回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叫克莱默夫妇，就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那个这谁忘了一起演的。他那个妈妈不是就突然走了嘛，妈妈实在带孩子受不了了，他就走了，然后爸爸就无奈的承担下了孩子一切，但是他其实就一直忙于工作，他忙到什么程度，他送孩子去上学都不知道孩子几年级，就问说哎你几年级，然后说挺疼，他带到几年级，就那个画面特别的真实，上面全是弹幕说真实了中国，还有他这个孩子太忙嘛带不了，就直接送给他妈妈说他很懂中国式父亲带孩子的方法，就送给奶奶就好了。
是，其实我整体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还有一个感受，布鲁斯尤他会讲了很多话，就是即使我想我到了那个程度，我可能也不太容易能够说出那样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感性的话。
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有很多的作者有很多的女性视角，
就是
我们所谓讲的是人到35岁以后，你的生理发育会进行到所谓的完美人格的一个成长，就是男性女性化、
啊、对
女人男性化，你会具备一些异性的这种角色感，然后你才会保证自己的这个人格是完整的，是人在后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发现他这个视角很多的时候是一些女性视角，其实就是所谓的妈妈的视角啊，这个时候你能有更多一些，才让情感更细腻一些。
是因为这里面布鲁斯他本身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好几本书畅销的，
10本书嘛写的，
因为大量的写作会让他有更细腻的情感去体会和把握。而且他本身书里面讲到他的成长经历故事，他从小也生长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对的，
不管是他的祖父还是他的爸爸，哪怕他幼年受到伤痛，他依然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面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内心里面很温暖很丰盈，而且他的文笔又好，所以当他写出信给他的朋友们的时候都很感动。你想我看书并没有哭，但是我后面听樊老师讲这本书，因为我们要自己组建爸爸军团的读书会做这个项目，等于反复去听这本书，我是听一次会哭一次，包括我因为今天要来这里录这个节目，我昨天晚上再温习一下，我依然是特别的感动。
对
啊，
这个是我觉得樊老师可能是儿子，如果他是女儿的话，他讲这本书会更加的感动。
是的，如果这本书你让我放10年前去读，我可能一点感觉是没有的啊，而且我10年前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感动，而越往后面越容易感动，其实就是你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具备这样的完美的人格的这个速成。
是，所以这个年龄也很关键，因为布鲁斯他生病是他在43岁的时候，中国古人讲叫40不惑，
对，
人到中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开启自己对这一生为什么活着，要去向哪里的一个重大思考和探索。尤其当你意识到你的生命极度短暂的时候，你会更容易触碰到那个本质和内核。我们很多的人还忙碌碌的按照惯性在生活，在挣钱，在挣股票，挣房子，那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的生命有多么的短暂。因为经常讲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活到43岁，其实你一般性会面临遇见过一些你身边至亲的人的离开，
对，
然后你和你同龄的人的各种不幸，应该是一般人都会遇到过几次的，所以那几次会给他一些感触的。而且他其实自己就亲身的，他其实事业也非常成功嘛，他自己就亲身的经历了说我可能要就离开大家的这种感觉。
对，所以书里还有一个我的感觉，就是它有很长很大的这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就是我即将离开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更好的组建我的爸爸军团，去然后他们在女儿成长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
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有些人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一定是说能够这样的去不留遗憾的去安排一些事情，甚至我们是因为中国人对死亡这个词很忌讳，
对，
你过年说一句什么死干嘛就赶紧呸呸呸，
就
我不就即使当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反而选择是去逃避，不愿意去享受我万一死了之后我有什么样的遗憾能够去安排，而是说过一天算一天，我去逃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其实看过一本书叫先上讣告后上天堂，因为西方是有很多有写讣告的这么一个习惯的，它里面会搜集很多很有意思的讣告。我看过之后，哎，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当你走了之后，别人或者你的家人会怎么去简短的去评价你。所以我就给朋友们发了一圈这个信息，我说，哎，如果你要是去世的话，你的墓志铭会写什么？
嗯，
结果70%的人会说。你怎么这么咒我？咒我对，
你要跟别人解释清楚才发这个消息。
然后20%的人他是会认真的回答，还有10%的人会他会去调侃。然后我就发现啊，其实每个人对死亡没有那么认真去思考过的，
就以终为始吧。如果你想清楚那个终是什么，其实你现在所有的都是很清楚。
是，其实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中。对生命的终极探讨是缺失的。其实有时候古人也讲，人生啊，除了生死是大事，其他都是擦伤，是吧？所以是只有我们知道了每个人这种生命的短暂，因为在公生行内部我们经常讲叫时间是你我生命唯一的刻度。包括像宗少，我每一天出门都是跟我太太非常郑重的道别。因为你要时刻知道这也许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回到这本书当时为什么对我们爸爸军团这一群男人有触动，是大家都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托付给谁，我的生命中是不是还有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可以把我女儿未来的成长，孩子未来品格算的塑造，有人来帮我一起来完成甚至传递。是这本书非常紧迫的逼迫我们每一个父亲去思考。
对，其实就是这本书这个契机让大家去开始想这个问题，开始正面这样的一个，
对，
我们可能中国人都不愿意去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是因为这里面会稍微讲一个小的故事吧。我当时想启动爸爸军团这个项目，就约了意向几个参与亲子教育陪伴比较多的同学啊，男士，我们一起来吃饭。吃完饭，我就非常直白的说，拿出一张纸，中间写上你的名字，在周边画6个圈。如果你今天不在了，你走了，你的孩子、妻子，你还可以托付给谁？很多人写不出来。写了半天，坑了半天，写3-4个。我如果再说把小舅子、表弟这些亲戚都划掉，
对，
还会有几个。当时我身边的一个企业家的朋友，突然哇的一声就现场就哭出来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去思考过，我不在了，我们还能把什么留给这个孩子？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像类似这样托孤啊，确实挺难去想到这些人。
是，又想到了克莱默夫妇里面确实也有托孤的部分。
是，
因为他面临他妻子突然抛弃他了，他就会想万一我不在了，因为他现在就他一个人带孩子嘛，那我可以托付给谁？其实人你说真的是有时候到那个时刻才会那样想。
是，
但当你那样想过，你又会发现人生新的不同。
这本书的价值是被低估的。很多人把这本书看成了一部有点类似于布鲁斯的这种自传小说一样的。
对，
其实如果提升到整个作为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去思考给自己的孩子赋予什么内在品格和素养的时候，这是一本真正的教育的书籍。今天其实是不只是一个父亲去考虑构建自己的爸爸军团，一个母亲也应该去思考你的妈妈军团又是谁。哪怕你没有结婚生子，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应该去思考你的生命当中交到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有点像布鲁斯身边这不同的生命中的6个朋友，他们有不同的品格和素养，成为你生命当中的 陪伴和力量。
对，就有一句话讲，你就是你身边六个人的平均值。
对，
嗯，刚才我们聊的都是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啊。那如果是说让你们看一下这本书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或者你最喜欢哪一个爸爸，你会选择哪一个爸爸？
就是对我来讲，其实这六个爸爸上的品格和特质是我们每一个父亲都要去学习的。但是如果一定让我选择一个的话，我会选择笨，这个大笨，就是这个新闻记者。他是敢于去质疑。因为今天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太多的网络信息，我们不断的转发评论点赞，人云亦云。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学会独立的思考，敢于去质问 why not，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在孩子的生命中要特别去关注的。质疑反叛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从我内心深处里面，从一个教育的角度来讲，应该是特别去值得关注的一个爸爸。
对，
我
自己的话可能不一样哈。我也会发现这个问题是我提的，骄傲一下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问题可能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它可以探照到。那我提的这个问题以后我自己要回答，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回答，或者说我的真实回答是什么。我那个回答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那个梦想爸爸给我印象更大。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从小成长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部分有些缺失。因为我就是个女孩嘛，大家知道其实社会或者说一般性人对于女孩的期望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其实我从小是缺一个梦想爸爸的，就他可以告诉我你可以做成什么，然后他给我鼓励。但是如果我的梦想过大，或者说在此刻没法实现的话，他也可以帮我控制住。因为在书里面这个梦想爸爸其实就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经纪人嘛。
对，是大卫。
其实对，帮助他慢慢的从一个很落魄的作家啊，成为了一个有十本畅销书的作家的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大卫其实就不断的去帮助他相信自己，但同时的话也帮助他在相信的路上不断的去规划。所以这跟我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相对于理性的所以我也自己现在是自己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朋友。所以如果我有个想法，我就想要去一步步的实现它。但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支持我，或者说他可以一直帮助我把这个我的理性部分继续的往前走的话，我会非常感谢他。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对于女孩来说可能有些会缺失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总是有所愿望啊，那这个愿望其实是需要别人去鼓励并且别人去帮助他一起去实现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的有一个经纪人，或者说有一个像这个梦想爸爸这样的爸爸的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启发是比较大的。
我挑的爸爸是约书亚。他是图书编辑，还是全世界各地跑。他看待世界
创造力爸爸，
对创造力爸爸，他比较特立独行，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我之所以喜欢的是因为我其实有段时间我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你去就是你全国的古镇随便去玩，你发现古镇都一样，卖的东西全是从义乌进来的。那时候其实对整个生活你是找不到主心骨的，就一直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但是发现生活很没劲。
是，
但是我是没有像约书亚这样的一个爸爸的这样一个契机的啊。但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是我正好那时候一段时间看到一个 TED 的演讲，他是讲每天他会拍一秒钟的视频啊，然后这样的话你一年下来就会看到自己每天一秒钟发生的不同的事情。我会觉得哎，这个好像事情挺有意思的，我想去尝试一下。我就开始每天拍一秒钟，
我也拍过
啊，不一样的事情。当我拍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没什么可拍的，因为每天都是过着一样的事情，怎么拍呢？但你还要去拍，所以我开始有意的去创造一些今天跟昨天不一样的事情。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你去体验的不一样。然后那时候突然发现，哦，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比如你到一个城市，你看路牌，上海可能不一样啊，其他大部分二线城市的路牌，它的南北路是绿色路牌，东西路是蓝色路牌。这个我说我生活了几十年，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到北方呢，很多人会喜欢开奥迪这样的车，南方反而不喜欢奥迪，因为北方这个奥迪是行政用车，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开奥迪是倍儿有面子，跟
世界
对。 以前你这个细节根本你观察不到的，后来发现啊、哦，世界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每一片树叶都不一样。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找到对生活这种好奇心的探索。
很好奇，这是哪年的事情？
应该是一二年的时候
啊，那挺好。
对，所以他这个每天一秒钟的视频，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像约书亚这样的爸爸，带你去用不同的视角去探索，去体验这个世界。
是，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作为父亲，嗯，希望孩子的三观正确，
嗯，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句话说，没看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
对
对对。
所以只有父亲陪伴孩子去游历山川大河，看到不同的风景，孩子自然就会有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嗯、对。
所以这个爸爸很重要，
对、
嗯，
所以是我也经常在爸爸军团里面去带动孩子们去海边捡垃圾，
嗯
啊，去皮划艇的远征十几公里、
嗯，
孩子们骑行去30公里去那种偏僻的小农村，
嗯，
就是这种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就是对孩子多元视角的一个培养，
对，
一定是带孩子去经历、体验和感受，
让他提前感知啊，
嗯，
就。这样的设计其实我也知道哈，比如说如果你跟孩子讲团队建设团队精神，他是永远不懂的、
嗯、
但如果你让他去走一下沙漠、
嗯、
他就知道什么叫团队精神了。
嗯，
然后现在孩子城市里的孩子还会讲，哎，怎么如果你带他去一次公益的那种，就是我们有做一些公益的项目，比如说带孩子去就免费午餐的项目嘛，啊，他就会想，哎，怎么还会有人吃不饱饭呢？但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世界，
何不食
对
对,
对，
但他回来了以后他就会好好的吃饭，他就不会浪费食物、
嗯、
但是如果你在跟他讲啊，不要浪费食物，他是永远不会懂的，
道理永远是
对，
没有他自己去体会和行动，
需要去体会，就为这也是为什么爸爸会跟孩子讲我当年怎么怎么样，有些故事也是有用的、
嗯、我之前有一次出差在北京，就正好打一个顺风车，跟那司机在聊，那司机北京当地人，他说他是已经资助一个在云南的一个偏僻的农村的一个孩子，就资助他上学，大概有7-8年的时间。我说那你其实还是挺有爱心的。他说其实也不是，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对他教育孩子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他孩子不知道在北京生长，他不知道是说世界其他另一个世界什么样子的，他通过这样一个链接之后，每年这个孩子回来北京玩，他们也会去到这个孩子的家乡去过，然后所以他的女儿就非常知道说，哎，另一个世界大概什么样子，他有对比之后他会知道应该怎样更好的去生活、
嗯、
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感触很深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上海的很多孩子，他生活在一个温室的环境里面，
嗯，
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还有孩子没饭吃，
对，
还有孩子没有书读，
嗯，
还有孩子甚至连文具都没有，
对，
只有我们自己的父母打开这个温室，让孩子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实才会能激发孩子内在的生命力量，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嗯，所以你看到 Blues 他在搭建自己的爸爸军团，他一方面是找人，另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他找人的背后，他期望自己女儿将来能够有的一些品质应该是怎样获得的。
所以这个就是在他找到杰夫，这个行走的爸爸，他就希望是能陪伴孩子去走世界，
对，
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现在经常带我女儿去菜场，我说疫情你们觉得是不容易被封在家里，你看看这些人，他们一起你分别在还有这么多人在努力工作在战斗，
对
啊，只有这个真实的世界让他看到，哇，这些人从周一到周日，从1号到30号每天我都无休的在工作着，
对，
他们为什么在生活，如果只是为了享受，他们不会来做这份工作的，这个背后还是一份责任在起作用，
对，
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个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最后讲到的，就是赋予孩子这种责任，是吧，因为不同的品格和素养只是 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铸造的点，
嗯，
但是这个生命如果一生能愿意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个孩子的生命才会终极充满意义，是吧？
对，
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的，
对
啊，
对，嗯，那其实这本书很多时候讲到的是关于孩子的教育相关的啊，但其实它如果延展出去，它不仅是说从孩子身上，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们作为母亲的角色，甚至我们自身每一个年轻人、中年或者老年不同的阶段，他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军团去辅助他去生活啊，
对，
他说是不一样的。那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们如果说想按照这本书一样去搭建一个爸爸军团，按照这本书来去走，是可实现的吗？
嗯，目前在当下，在我身边很多繁忙的生活当中，
嗯，
很多人朋友圈的朋友很多，但是真正的推心置腹、能背靠背以生命相交的朋友太少太少了。
嗯，
宗少因为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身边，是因为我的工作、我的思维意识，我爸爸军团的这些男人，都是我要定期见面，
嗯，
一起交流各自最新的生活。嗯，甚至我因为吃素嘛，我还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做素食的料理，
嗯，
就是深度的生活化的彼此去相处。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真的要去构建爸爸军团，是我们每个人要静下心来去，不是简单去找到六个爸爸，你找不到的。
对，
因为你以往没有去建设过这份友情。
嗯，
你要从现在开始重新定向有目标的看你的朋友圈，
嗯，
哪些人身上有闪光点，
嗯，
你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建设和经营这份感情，未来才有可能会有你的爸爸军团。
嗯，所以不是说你画一画圈把人往里一填就行，你这个人怎么填进去，你是需要去，
包括其实也像我们刚刚聊的，就你活成了什么状态，
嗯，
然后能够吸引同频的人，然后因为大家的理念是一致的嘛，那如果你活成了那个可以被别人信任的状态，那别人也会自然而然托付你这份信任吧。
嗯，
是因为爸爸军团读书会我带了很多次，
嗯，
六个圈都能填满六个名字的人是几乎没有哦，
嗯，
这是个真实的数据啊。
好扎心啊。
对，
但可以为之努力啊。
对，
嗯，
是。
那你们看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些改变或者实践有哪些？
嗯，我觉得书只是能帮助人的思维认知有所启发，
嗯，
真正的实践大量的工作会两条线，
嗯，
一条线更多的是让爸爸们走出来陪伴自己的孩子到劳动当中来，
嗯，
我们大量的爸爸们带孩子们扫除道，去什么学校、养老院，
嗯，
刷马桶、扫厕所，嗯，再回到家带孩子去做家务，
嗯，
另外一条我们产品线是做农耕课堂，
嗯，
让孩子们回到天地自然当中啊，种稻子、种菜、施肥、收割，
嗯，
就是真实的劳动，不是去摘草莓，
嗯，
啊，摘几个边摘边吃，热了就走了，是真实的劳动当中，而且劳动是反正小组模式，还要培养孩子们的协作性，
嗯，
所以劳动是一条线，第二条线是运动，我们爸爸军团的运动主要是骑行，
嗯，
还有皮划艇、水上项目，
嗯，
啊，还有这种城市的徒步，
嗯。
这些运动项目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必须是孩子独立完成的。
嗯，
爸爸也骑一个车，孩子也骑一个车，孩子骑不动，那你只能自己骑啊。爸爸不能替你把自行车扛上，是吧？就是核心培养孩子独立的，能自主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生活的挑战。
嗯，
所以这是第二个板块我们在做的。那第三个板块最重要的是，还是城市的主题园学。基本上是以项目制的模式 PBR 的模式带领孩子们去深度的思考，在这种实践当中去探索，所以这是我们核心在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
第三个事情就是引导我们的书友，我们身边的男士们开始画那六个圈里面填名字，
嗯，
如果还没有就去找到，
嗯，
开始尝试着
就是扎扎你的心，
以面对面的方式去构建你生命当中值得信赖的朋友。
嗯，
这些朋友首先要慎选，他不是有权有势我结交他，
对，
他真的身上有品格和素养值得我去学习的。
对，
第二我还需要用点点滴的时间相互面对面的陪伴，不是简单见面就喝酒吃饭 酒喝醉了那就各自拜拜、
嗯、
是要从精神层面去沟通和交流、
嗯、
哪怕自己去共读一本书、
嗯、
哪怕去共同去走进彼此内心世界、
嗯、
倾听他的生命当中的苦难甚至是挑战是吧、
嗯、
第三个还是要跟这些爸爸们一起去思考如果你也死了你会怎么样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嗯、
就是把生命的这个课题能给身边的朋友们把它补起来。
嗯，我觉得这几件事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很多时候让孩子，比如说给他报个辅导班干嘛，就算了、
嗯。
但这些事情都是要父亲和孩子要共同去完成的，对吧、
嗯？
孩子怎么做，父亲怎么做，其实本身他也有到一些，一个是亲子互动，第二是你父亲要是作为一个榜样给孩子看一下，你父亲想让孩子具备的品格，你父亲也应该具备这些品格。
是。
嗯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教育当中特别强的一点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人、
嗯、
那一定是你先做到了让孩子看见
对
我们做的一定是在前面引领我们的孩子成长
好呀那我们聊的也差不多
对特别开心、
嗯那最后的话可以一句话我们讲一下感受吧
我觉得今天的确是特别需要这种彼此碰撞的方式去相互和激发
嗯
因为每个人读一本书的确只是自己的感受
嗯
但是有时候这种感受在有同读一本书的伙伴们相互的交流过程中你会激发更多的思考
嗯
啊所以今天对我来讲就是感触特别大因为有两位的这个碰撞
嗯
是有更多的想法出来、
嗯、
谢谢你们
嗯我今天就聊完了以后特别希望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哈
嗯
我能够把它传递给更多的人啊给一两个人启发、
嗯、
其实就已经给非常多的人启发因为他就可以辐射到更多的人包括他的孩子
嗯因为我本来以为今天聊是爸爸军团但聊完我发现其实不是爸爸军团、
嗯、
他是一个人生整个庞大不同的角色的军团啊他不仅仅只是狭义在父亲这个角色上面的、
嗯、
啊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嗯
嗯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然后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的话大家也欢迎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哈让他给到更多的军团然后周少到时候您的这个爸爸军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放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介绍哈大家可以知道更多的知道您
嗯好再次感谢宗少做客我们说里说外
欢迎常来
谢谢
常来往
谢谢大家
嗯
谢谢
谢谢